Did you kill John O'Keefe?
The trial of Karen Reed is now underway.
She's accused of second-degree murder, pleading not guilty.
Free Karen Reed!
Did you say that you were angry with John that night?
Yes.
2023年夏天，要说最受美国人关注的案件 ，Karen Reed 案应该是位居前列了。Karen 呢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分析师，还在波士顿商科名校 Bentley University 担任兼职教授。他被指控在2022年1月的一场暴雪之夜，驾车撞死了警察男友 John O'Keefe， 并逃离现场。最初啊 ，Karen 被控二级谋杀。然而随着案件进展，一个神秘人的来电使这个案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反转。辩护律师称 Karen 无罪，真正的杀人凶手另有其人。这几人啊，事后不仅是合谋掩盖真相，还企图把罪行嫁祸给 Karen。而整座波士顿警局都在帮忙掩盖真相。那请大家搬好小板凳，今儿啊，咱们就来讲讲这起轰动全美的案件。事情呢，发生在波士顿南边的小镇 Canton。这个地方啊，离市中心只有20英里，交通便利，进城方便，环境优美，非常适合家庭居住，因此啊，也吸引了很多在波士顿的上班族。案件的女主 Karen Reed 和她的警官男友 John 就是居住在这儿。案件发生的两年前 ，Karen 42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分析师，还在自己的母校 Bentley University 兼职任教。这个学校呢，在学术方面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是在商科项目。尽管啊，大波士顿地区有哈佛商学院和 MIT Sloan 管理学院这样光芒四射的商科学府，但是 Bentley 呢，依然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该校的职业发展中心，被认为是最强大的优势之一。很多学生在毕业前就能获得工作机会，尤其在金融和会计领域。有了这样的学术和职业背景，还有高大帅气的警官男友 ，Karen 的日子啊，过得是任性而潇洒。相比之下，男友壮近些年来就显得有点命运多舛了。他原本呢并不住在 Canton， 是因为家庭变故才搬到这个小镇。2013年，壮的姐姐被诊断出了恶性脑瘤，随后病情迅速恶化，5个多月时间人就没了。还没等全家缓过劲儿来呢，姐夫在姐姐死后仅2个月突发心脏病，也撒手人寰了。这一家子短时间内连遭重创，留下的俩娃，一个6岁，一个才3岁，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这种悲惨的境遇啊，还一度登上过当地的新闻。而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谁又能够当这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呢？壮的父母年事已高了，壮又是个单身汉，没什么养孩子的经验。他倒是有个弟弟 Paul， 结婚了，但是呢，人家自个儿两个孩子还小，大的3岁，小的才8个月。这种情况下，壮虽然没养过孩子，也是责无旁贷的。于是呢，就搬到了 Canton， 成了两个孩子的监护人，既当爹又当妈的拉扯外甥和外甥女长大。这期间呢，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壮非但没有结婚，还在单位转岗成了文职，可以说是有情有义的好大舅了。Karen 和壮的相识呢，要追溯到2004年，那个时候啊，两个人曾短暂的约会过几次，当时没擦出什么火花，就各奔东西，忙于自己的生活了。而命运啊，有时候就是喜欢兜圈子。2020年3月，壮在刷 Facebook 的时候呢，偶然又看到了 Karen 的主页，于是就打了个招呼。久别重逢，这次他们的关系啊发展得很顺利，两人很快就走进了彼此的生活当中。Karen 似乎对孩子们也相当不错，疫情期间呢，孩子们在家上课，而壮必须到警局去上班啊，能远程工作的 Karen 就主动帮忙照顾孩子。要说壮对 Karen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那就是他觉得 Karen 花太多钱给小孩们买礼物了。有的时候啊，还给孩子们买甜甜圈之类的垃圾食品，对他们啊有些过于溺爱了。不过总体来说 ，Karen 的出现让 John 的生活轻松了不少。两个人从一开始呢，也都是很想认真的走下去的。然而世事难料啊，一场大雪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2022年1月28日，周五下午，气象局发出预警，说凌晨将迎来一场罕见的大暴雪，降雪量将打破历史记录。这意味着接下来几天的时间啊，这外出计划都得泡汤。不少小镇居民想赶在暴雪前出来和亲朋好友聚一聚，壮和几个朋友就约在小镇的酒吧聚会。没想到，悲剧就这样在暴雪到来之前拉开了序幕。当晚8点半左右 ，Karen 也来到了酒吧。监控显示呢，两个人都小酌了几杯，浓情蜜意时还会搂搂抱抱，十分甜蜜。10点过后，壮和朋友们下半场去了附近的瀑布酒吧， 他们在那儿遇到了 John 的多年好友 Jennifer。 这个 Jennifer 呢，当时正在和他家人聚会，可巧的是啊，他的姐夫 Brian 也是在波士顿警察局工作的，是逃犯搜捕组的警探，负责抓捕整个波士顿最危险的犯人，身材魁梧，长期进行拳击训练。虽然 John 和 Brian 不在同一个部门啊，彼此也不是很熟，但是由于 Jennifer 在场嘛，所以这两拨人在当晚的这轮喝酒聊天中啊，氛围很好。一个多小时后，酒吧打烊了， Brian 呢就热情地邀请大家再去他家坐坐。当晚啊，正好是 Brian 儿子的生日，家里头正在办 party， 非常热闹。尽管这已经是第三轮酒局的邀约了，但是喜欢喝酒的人是无法拒绝的。加上 John 当时呢已经喝大了，反正第二天这暴风雪一来啊，只能待在家里头醒酒，那干脆今夜就不醉不归。根据 Karen 后来的描述， John 和 Karen 呢一起去了酒吧，准备去参加 Brian 家的 after party。 酒吧的监控拍到 John 手里头拿着一杯酒，就坐上了 Karen 的副驾。这只酒杯啊，后来也成为了重要的物证。 Brian 他们家呀，距离这瀑布酒吧大约也只有两英里，几分钟的车程而已。 Karen 和 John 很快就到了。此时啊， Karen 说自己肚子不太舒服，不想去了。于是 John 独自下车， Karen 目送他走进了 Brian 的家门。两个人事先说好， John 啊就先去看看情况，如果不太想留下来呢，就跟 Karen 发消息，然后再一起回家。然而 Karen 原地等了十分钟， John 却没有任何动静。期间 Karen 给他发短信打电话，但是一条回复也没收到。他还以为 John 是跟人家聊嗨了，没顾得上看手机，便独自开车离开了。凌晨一点半左右， Karen 已经在沙发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呢，已经四点半了， John 是一夜没回来啊，也没回任何消息。这下他感觉不对劲儿啊，赶紧打电话给 Jennifer 问问情况吧。结果 Jennifer 说他根本就没看到 John 来 Brian 家里头开 party 啊。听到这话呀， Karen 彻底慌了，他马上打给了 John 最好的朋友 Carrie。 这有三个人啊，这个涉案的女主呢叫 Karen 啊，他们在酒吧遇到的那朋友叫 Jennifer， 后来打电话叫过来的这个 John 的朋友叫 Carrie 啊，大家分清啊。总之呢，早晨五点多的时候， Karen、 Jennifer 和 Carrie 这三个人啊，就在大暴雪中疯狂的找人。 Karen 担心 John 是不是被铲雪车给撞了，他觉得这是 John 失踪的唯一解释。快六点的时候呢，一无所获的三人又来到 Brian 家门口，这儿啊是 Karen 最后一次见到 John， 也是他下车的地方。刚一到那儿啊， Karen 就看到 Brian 家门口消防栓附近有一大团雪。这雪堆啊，乍一看呢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但 Karen 就是觉得有个人被埋在下面。于是他立即指着雪堆就喊道啊，他就在那儿，这就是 John。 三个人下车冲向雪堆，没想到啊，还真从里面挖出来了消失了大半夜的 John。他果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雪里，眼睛紧闭，胳膊上满是擦伤，一只鞋子不见了，人已经凉透了。更糟糕的是， John 的口鼻处和后脑勺都有不少血迹，双眼啊眼皮乌黑，右眼肿得像是塞了一个乒乓球。 John 被送到了医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医生最终宣布了他的死亡。根据尸检报告，他右臂有几处严重的擦伤，右眉骨附近有一处开放性伤口，左鼻翼侧也有一处较小的伤口，但是致命伤来自头部，后脑有一条大约三厘米长的口子，颅骨多处骨折，这也是他双眼乌黑并且剧烈肿胀的原因。法医裁定啊， John 的死亡原因是头部钝性撞击伤和体温过低，现场啊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打斗痕迹。那么 Karen 为什么一看那一堆雪就知道是 John 呢？到底是谁在暴风雪夜杀了他呢？早上九点零八， Karen 在医疗中心接受了血液酒精测试。法医推测啊，在凌晨十二点四十五分左右，也就是 John 的死亡时间， Karen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约在0.13%-0.29%之间，而麻省的醉驾标准是0.08%。这意味着当晚他的血液酒精浓度是醉驾标准的2-3倍那么多。第二天，警方就约谈了 Jennifer 和 Carrie。Jennifer 提到，她在凌晨四点半左右接到过 John 外甥女的电话，得知 John 没回家，而 Karen 的情绪非常低落。电话中 ，Jennifer 听到 Karen 说：“我撞到他了吗？ 有可能是我撞的他吗？而且啊，还说他的车尾灯碎了。
To saying, did I hit him? Could I have hit him?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say that she had a cracked taillight.
Carrie 这边呢也作证说 ，Carrie 那天啊凌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魂不守舍的说，撞死了 ，Carrie， 我担心撞死了，他可能被铲雪车撞到了，所以整晚都没回家。一个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告诉警方 ，Karen 在现场歇斯底里、悲痛欲绝，反复地喊着：“我撞了他，我撞了他。”警方在撞尸体旁边呢，发现了玻璃碎片，证实为他离开酒吧时带走的那酒杯。车后保险杠上插入的玻璃碎渣也和这些碎片一致。与此同时呢 ，Karen 的车尾灯的确被撞裂了。随后啊，警方在撞的套头衫和尸体周围的雪地里发现了红色塑料碎片。分析后确定为 Karen 车尾灯的碎片，由此推测撞下车后呢 Karen 因为酒精的影响放错了倒车档，撞倒了撞，然后呢离开了现场。行驶记录也显示当晚他有过高速倒车的记录，所以啊，所有证据都指向了 Karen。 2月1日他被警方逮捕，并被指控过失杀人、机动车杀人和酒驾逃逸三项罪名。不过 Karen 否认了所有三项指控，大家从进度条也能看出来，事情到这儿啊，还远远没有结束。不久之后呢，检方对 Karen 的指控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认为 Karen 并非酒后意外撞死男友，而是故意谋杀。检方声称 Karen 将一切伪装成了一场意外车祸，其作案动机是报复想要分手的男友。原因呢，是调查人员发现1月29日凌晨1点左右，也就是撞下车后大约40分钟内， Karen 连续给撞打电话和发短信40多次。有几条啊，他留下的语音消息格外引人注意，里面充满了 FS 打头的语气词，但是啊，还是能够听出来是在控诉撞在外头有人了，骂他是个 loser。 这些信息显然令调查人员怀疑案发当晚两人有过争执，而且如此频繁的联系，如此激烈的态度，似乎表明 Karen 处于一种极度焦虑和愤怒的状态。进一步调查发现，事发前几周，双方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明显裂痕。有证人称，2022年新年假期期间，他们一起去加勒比海岛阿鲁巴旅行。这旅途过程中啊 ，Karen 就怀疑John和一位女性有着暧昧关系，两人为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而John的外甥、外甥女儿也证实，近来啊 ，Karen 和John经常吵架。John呢，曾经在事发前透露他有分手的想法。这些信息啊，都让检方相信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检方推测，当晚John和 Karen 在去往 Brian 家的路上发生了争吵，也许呢，John又提了分手，因此啊，激怒了 Karen。他可能在过量酒精的作用下失去了理智，故意用车撞了男友，然后逃离现场。2022年6月10日，检察官升级了指控，以二级谋杀罪、酒驾过失杀人罪以及肇事逃逸罪起诉了 Karen。 这个时候啊 ，Karen 就觉得这事儿啊绝对不简单啊，他必须得找一个更厉害的律师才行。于是呢，就聘请了代理过《纸牌屋》男主 Kevin Spacey 性侵案的律师 Alan Jackson 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说来也神奇啊，就在 Karen 被检方指控谋杀罪后不久，律师声称自己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电话那头的人爆料说 Karen 实际上啊就是个替罪羔羊， John 其实是被 Brian 和他的侄子 Colin 殴打致死的。当天晚上 John 进屋后没多久就和 Colin 等人发生了口角，他们只是想让 John 吃点苦头，却不料 John 很快就失去了反应，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 John 扔在了门口，制造出他从未进过屋的假象，以此掩盖真相。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啊，让 John 的死因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彻底撕裂了整个 Canton 小镇。居民们纷纷站队，要么支持 Karen， 要么站在波士顿警方这一边。两方支持者是各执一词，针锋相对，谁也无法说服谁。Karen 的名字成了当地的敏感话题，因为一旦被提起啊，就可能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 刚开始呢，这个案件的关注度还局限于小镇内部。然而2023年4月，一个名叫 Turtle Boy 的 YouTuber 发了有关此案的爆料视频，标题呀非常引人注目。腐败的州警帮助波士顿警察掩盖杀害同僚的罪行，陷害无辜女友。由这个视频啊，此案瞬间引发了全国关注，使得这个地方性的案件迅速成为全国性的热点话题。那么在强力的聚光灯下，案件的真相能够水落石出吗？辩方律师称 Colin 一家和 John 其实积怨已久。2017年 John 卖掉了姐姐姐夫的房子，搬到了新房，就和 Colin 一家成了邻居。2020年春天呢， John 和 Karen 在睡梦中被家里的防盗警报惊醒，结果冲下来一看啊，竟然是熊孩子 Colin 带着一群醉醺醺的小年轻在他们前院的草坪上喝酒闹事儿呢。John 没好气的就骂走了 Colin， 而 Colin 则留下了一地垃圾扬长而去，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Colin 他爸在听说了儿子和 John 的事儿之后啊，不仅没有纠正自家的熊孩子，反而跟妻子给 John 啊起了个不太好听的外号 Mr. Nebercracker。 这个外号呢出自一个卡通电影《怪兽屋》，影片主人公是个脾气暴躁性格古怪的老头，所以大家都管他叫 Mr. Nebercracker。 他住在一栋阴森的老房子里，周围的孩子都很怕他，因为他总是把靠近他房子的孩子给吓跑。电影中 Mr. Nebercracker 最终和孩子们和解了，而现实中两家的矛盾以 Colin 一家搬走暂时画上了句号。不过就在搬走前， Colin 他爸还带着老婆专门跨坐在 John 的围栏上拍照留念呢。那有没有可能就是 Brian 和侄子 Colin 联手杀害了看不顺眼的 John 呢？除了熊孩子一家之外呢，另一位参加 Brian 家 party 的警察 Higgins 似乎也有动机。他和 John 大约是在案发前一年认识的，偶尔会到 John 家里头一块看球，两个人呢是朋友关系。然而案发前几周，也就是 John 和 Karen 从阿鲁巴度假回来之后啊， Karen 开始和 Higgins 互相传递暧昧短信，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升温，甚至发展到在 John 家里头偷偷亲吻的地步。没想到案发当晚， Higgins 看到 Karen 和 John 一起出现在酒吧高调撒狗粮啊，心里顿时醋意横生，怒从中来，觉得自己被耍了。律师分析啊，当晚 John 刚到 Brian 家后没多久，就被 Collins、Brian 和 Higgins 三个人袭击，然后直接拖到了地下室。最后John 在地下室被殴打到不省人事，为了掩盖真相，他们把 John 就扔在门口的雪地上等死，并伪装成 Karen 醉酒肇事的样子。其实美国律师在做命案辩护的时候呢，被警察陷害这个说法是常用手段之一，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基本不会相信这种阴谋论。但是这次 Karen 的案件却有所不同。首先就是1月29号早上，当 Karen 三个人在他们家门口抢救 John 的时候， Brian 作为一个专业受过训练的急救人员居然没有出来帮忙。按照常理来讲你门口即便是个陌生人都应该出去瞅一眼或者帮帮忙吧，更何况是他的同事啊。而等到急救人员、消防车、警车、巡逻车一大堆人先后赶到现场之后那么大的动静，谁听见不得探头瞅一眼呢？可 Brian 全家却是大门紧闭，窗帘拉得死死的，愣是一个都没出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似乎完全不符合常理。不少支持 Karen 的民众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 Brian 一家的行为说明他们早就知道门外发生了什么，也知道压根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对此呢， Brian 解释说是外面下着大雪，他也不想给急救人员添乱嘛。另外咱们再来说说 John 的伤痕。警方在初见到 John 的尸体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反应是不像是被车撞的，倒像是被打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汽车撞击，那更有可能看到伤会出现在腹部、胸部之类的地方。但是 John 的伤可不太符合交通事故因为他的伤基本上都在头上。再看 John 手臂上的伤痕，看上去像是被什么动物抓咬过。巧的是 Brian 家里养了一条大型的德国牧羊犬，这条狗呢还有过多次攻击人的记录。在 John 死后没多久， Brian 夫妇立马就把这只狗给处理掉了。同样被处理掉的还有 Brian 的房子和手机。2023年美国的房市正处于卖方市场，当大多数买家要加价购房的时候， Brian 却以低于常规要价$40,000的价格把自家的祖宅卖了。卖之前呢，还不忘把地下室的地板全部翻新了一遍， 据说是买家是从其他城市搬过来的，压根不了解这座房子的黑料，还以为自个儿捡了个大便宜。直到这起案件在社交媒体上被炒得火热，开始有人来他的新家打卡的时候，买家才知道了这一切。更神奇的是，就在法院对 Brian 和 Higgins 二人下达命令要没收他们手机的前一天，他们二人都换了新手机，并且将旧手机扔了。这也显得太过于巧合了吧。另外检方的说辞也有些前后矛盾。首先呢，他们声称 John 是被 Karen 高速倒车撞死的，但有意思的是John 被撞之后并没有被甩出去老远，而是静静地躺在了距离路边大约30厘米远的草地上，仿佛他只是躺在那儿休息一样。而案发当晚 Brian 家里头大约有12个客人，他们离开的时候居然就没有一个人看到过 John， 这就更加让人迷惑了。按理来说 John 即便是被雪盖住了，但离路那么近的地方应该也挺明显的吧。结果不仅那些客人没看到，连当晚负责铲雪的司机也没看到。铲雪车司机呢，可以说是非常肯定的说，他大约在凌晨2:30到3:30之间在那个区域铲雪，至少在 Brian 家门口过了2-3趟，当时那雪不大，视野很好。他说要是地上躺了个人，我肯定早就看见了。司机还补充到他似乎在3:30左右瞥见了一辆福特 Edge SUV， 就停在撞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附近。巧合的是，那熊孩子 Colin 开的也是一辆福特 Edge。在一份与本案无关的出警记录里，警官记录下了2022年8月20日一辆黑色的福特 Edge 由于违反交规而被拦下，驾驶员为 Colin Albert。 据说Brian 的一辆工作车也是这个福特 Edge。 但其实这些疑点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整个案件的核心就在于 Karen 那晚到底有没有撞到 John。 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找到 Brian 家或者他家附近的监控录像，不就一切真相大白了吗？可有趣的是Brian 说自家没装监控。好吧，那他没有，邻居总会有吧。 Canton 警局局长的家就在 Brian 家对面，他家门前呢刚好有监控，可这位局长说也没看到这段录像。从 Brian 家到 John 家的路上有个图书馆，图书馆外面也有监控，可是图书馆的录像却因为某种原因无法使用。所有这些关键的证人身上都有太多巧合了，所以让这个案子显得十分可疑不过虽说如此， Karen 也并非完全清白。首先，关于他未能随 John 一起前往 Brian 家的原因，最初他是说两个人吵架了，因此他决定不去，后来呢又说自己肚子疼，所以选择自己回家。这说明他很可能压根就不记得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呢，他又非常笃定地对陪审团表示，当时的确看到 John 进入了 Brian 家的侧门。其次Karen 第二天凌晨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John 已经死了，并且他认为 John 是被撞死的。这种反应似乎也不符合常理。通常情况下，知道男友去了派对夜不归宿， Karen 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认为 John 可能是在哪位朋友家留宿了。然而呢，她却直接联想到男友可能遭遇了车祸，这一点的确颇为奇怪。这样的直觉呢，也许是源自她醉酒后的模糊的记忆，可能她在当晚的某些记忆片段中隐约感知到了一些事情，或许正是这样的感知导致她在寻找John的路上喃喃自语道 Could I have hit him? Did I hit him? 第三就是暴雪中三个人返回 Brian 家门前时， Carrie 和 Jennifer都没有注意到那堆雪有什么异常，只有 Karen 看到那个地方就大喊，他就在那儿，那就是 John。 Carrie 呢，当时压根不相信他的话，直到三个人把 John 从雪堆中挖出。 Karen 的这种反应就显得特别突兀，仿佛他对 John 的所在位置有着异常的清晰感知。检方的推测呢，是当晚 Karen 和 John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John 下车后把那只从酒吧里带出来的酒杯砸到了 Karen 的车尾，这也是为什么在他车后保险杠上发现了酒杯的玻璃渣。 John 的行为呢，导致 Karen 非常愤怒，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失去了理智，倒车撞向了 John。 John 呢，下意识用胳膊抵挡了撞击，造成了手背上的淤伤。这个撞击也进一步导致了他摔倒在地，撞到了头部，造成致命伤，而后呢又在持续低温下彻底失去了生机。至于 John 胳膊上的伤痕，要么是破碎的玻璃渣造成的，要么是被 Karen 抓的，因为这些伤口上没有检测到任何动物的 DNA。 至于当晚为什么所有客人都没看到 John 躺在那儿，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喝大了，因此呢就没有人注意到他， 或者即使看到也无法做出正常的反应了。
This pro-Karen Reed rally in Dedham was one of the largest, with dozens of demonstrators lining the street, waving signs, and proclaiming Reed's innocence.
We still want to support her right through, you know. We're not going to stop. We're not going to quit.
I took one look at the autopsy photos and knew it was not the truth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sell us.
这个事儿啊，尽管检方的推测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 Karen 呢仍然获得了大量的支持，主要就是因为波士顿警察机构啊长期以来的腐败。记者们呢曾经揭露过不少有关该机构中普遍存在的警官不当行为和互相打掩护的现象。再加上近年来呢，美国民众和警方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选择相信 Karen 无罪，认为他很可能就是被警方和检方所陷害的。另外啊，与检方前后矛盾的说辞和人证身上存在的诸多巧合相比啊， Karen 律师团队的辩护则显得更加严密且全面。辩方可以说是从多个角度质疑了案件中的关键证据，并揭露了警方调查中的潜在腐败问题和利益冲突，这让 Karen 获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不得不感慨，聘请一个大牛律师确实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能够直接影响案件的走向和结果。律师 Jackson 在法庭上拿出了一段 John 他们家智能门铃拍到的影像，向陪审团展示了当天早上 Karen 出门寻找 John 时候的情景。录像显示，Karen 可能是因为过于焦急，所以倒车的时候呢，还不小心撞到了 John 的车，导致车身还轻微颤动了一下。 Jackson 指出，这个才是 Karen 车尾灯破碎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因为他撞到了人。关于检方提出的车尾灯的碎片出现在撞尸体旁边的那个证据呢， Jackson 说，这些碎片完全是调查人员故意撒在尸体旁的，为的就是嫁祸 Karen。 而至于他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另外一个大瓜，咱们之后会说。辩方律师展示的另一个关键性发现是 Jennifer 的手机搜索记录。 Jennifer 嘛，既是 John 的多年好友，也是 Brian 的小姨子。在案发当晚凌晨2:27，他的浏览器搜索记录显示，他曾经搜了这么一句话 How long to die in the cold? 可能是想打 How long to die in the cold? 一个人在寒冷中多久会死去？这个搜索时间可是远远早于早上6点发现 John 的时间啊。而同样的搜索内容，在早上6:23后又出现了2次。对此啊 ，Jennifer 的解释是，这是当天早上找人的时候 ，Karen 让他搜的，而不是自个儿在夜里搜的。那么这个2:27的时间戳是哪来的呢？检方是这么解释的，说有可能是 Jennifer 在凌晨呢2:27就打开了那个浏览器页面，然后因为他在早上用同样的页面进行了搜索，所以显示的最终搜索时间是2:27。不过就算这么说，这个时间戳啊，还不是唯一的可疑之处。更可疑的是 Jennifer 删除了2:27的这项搜索记录，但是却保留了6:23的那2次搜索。如果是早上搜的，那么为什么要刻意删除这条记录呢？除了这条记录， Jennifer 还删除了当晚和 Brian 往来的大量短信和电话，其中包括在6:07打给姐姐的，还有6:23打给 Brian 的。这点也非常让人困惑，他到底是为了掩盖什么才删除了这么多通话记录呢？可以说啊，当晚 Jennifer 一直是在用手机的，一晚上都没怎么睡觉。不过她的这些手机搜索记录让人虽然是疑窦丛生，但不能算是证明 Brian 一家杀死 John 的实锤证据，最多只能说明他们一家并非完美的证人。辩方需要拿出更加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John 当晚的确进入了 Brian 家，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洗清 Karen 的嫌疑。然而啊，缺少监控录像让这个举证过程变得非常困难。不过他们还是从 John 的苹果手表上发现了蛛丝马迹。 Jackson 向陪审团展示了 John 的苹果手表里面的运动记录，说 John 在案发当晚凌晨12:20抵达了 Brian 家的住宅，接下来的12:21到12:24之间啊，这 Apple Health 健康应用记录显示他走了80步，大概相当于是60米的距离，而且呢还爬了相当于3层楼的高度。Jackson 进一步解释说， John 的 Apple Health 数据明确表示他在 Brian 的住宅附近爬了3层楼，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进入了 Brian 的住宅，因为他们家刚好是2层加上地下室，正好3层。 不过，检方强调说，这苹果手表的健康数据可能并不准确，误差率高达 33%。如果 John 真的在 Brian 家经历过搏斗和袭击，肾上腺素飙升，心率加快是不可避免的，那苹果手表的记录中又没有这些心率变化的迹象。不过，苹果手表的健康记录并不是辩方的唯一杀手锏。这起案件最大的问题在于，负责调查此案的首席调查员州警 Michael Proctor 是 Brian 他们家多年的好朋友。根据利益冲突的原则，他本来应该避免介入调查的。然而呢， Proctor 不仅仍然领导了案件调查，而且还没有向当局披露自己和 Brian 一家的关系。这个情况啊，不仅让辩方有了新的攻击点，也为案件的公正性蒙上了一层阴影。Proctor 和 Brian 一家好到什么程度呢？据知情人士透露啊，这两家交往至少20年了。Proctor 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 ，Brian 家族是他的第二个家。在 Proctor 姐姐的婚礼上 ，Colin 就是送戒指的那个小花童啊，都好到这份上了 ，Proctor 仍然表示自己跟 Brian 家不算很亲近，最多算得上是熟人，因此不违背这个利益冲突原则。但事实上啊，他在这起案件中的种种做法确实无法服众。案发次日，这调查才刚刚开始， Proctor 已经在他和几个男性高中好友的聊天群里对此案进行定性，直截了当地表示这凶手啊就是 Karen， 并且透露将会对他提出严重的指控。令人不安的是， Proctor 不仅在群里头用不雅词汇描述 Karen， 还对他的外貌从男性角度进行了恶俗的贬低。他在群里头嘲笑 Karen 的臀部，甚至使用了 C 打头的粗俗词汇。当一个群友问及 Karen 是否性感的时候， Proctor 表示会在死者的手机里头搜搜看有没有 Karen 的裸照。
No nudes so far.
No nudes so far. Correct?
Correct. From all accounts, he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She's a whack job.
此外，当有朋友提到涉事的房主可能会受到一些惩罚时， Proctor 却回答说，不，房主也是波士顿的警察。虽然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但这句话的含义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了。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呢， Proctor 还曾经给自己的姐姐发送过不少关于案件进展的信息，而他姐和熊孩子 Colin 一家是挚友啊，这使得辩方律师质疑 Proctor 是否是通过姐姐向熊孩子一家传递案件的关键信息呢？ Colin 他妈妈也曾经回信表示他会在一切结束后送 Proctor 一份礼物。 Proctor 回复说，不用给我礼物，给我老婆就行了。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Proctor 在1月29号调查事故现场的时候呢，竟然没有对 Brian 一家进行调查。尽管 John 的尸体就被发现于 Brian 家门口，从取证的全面性来看，你怎么着来说都应该去查一下他们家人吧。然而呢，当天没有一个警察去敲 Brian 家的门，问问他们是否看到了或者听到些什么。这个举动啊，不仅引发了辩方的质疑，也让案件调查的公正性和完整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前面咱们提到过，汽车尾灯碎片是该案的关键性证据之一，也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检方坚称在这些碎片上检测到了 John 的 DNA， 试图用这一点证明 Karen 撞到了 John。 然而呢，辩方则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首先啊，这些碎片是在 Proctor 扣押了 Karen 的车之后才逐渐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其次，在案发当晚， Carrie 和 Jennifer 都注意到了 Karen 的车尾灯仅仅是有个裂痕，并没有大面积破损。然而 Proctor 提交的照片上却显示这车尾灯啊已经严重破损，所以检方认为这些碎片就是警探 Proctor 在扣押了 Karen 的车之后刻意散落在案发现场的。同时啊，在将调查结果呈递给检方的时候呢， Proctor 似乎故意遗漏了一些对 Karen 有利的证据。比如说，他在提交当晚参加 Brian 家派对的人员名单时，故意遗漏了那熊孩子 Colin 的名字。Proctor 表示，这是因为 Colin 在当晚12点10分就离开了，因此呢与案情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对此进一步查证。另外啊， Colin 表示当晚是 Jennifer 的女儿把他从 Brian 家接走的。那有意思的是，在 Jennifer 的女儿出庭作证的时候，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 Colin wasn't there when John was there。 翻译过来不就是，当 John 在那儿的时候， Colin 已经离开了。
Colin wasn't at the house, so he was not at the house when John was there, so。
但是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 John 压根就没进过 Brian 家吗？为什么又会说 John 在那儿呢？这到底是无意中流露的真相，还是单纯的口误啊？ 遗憾的是检方并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追下去，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另外啊， Karen 回家时候的录像也不翼而飞了，智能门铃上拍到了她早上出门寻找 John 的画面，按道理也能拍到她当晚回来的画面啊。如果有这段录像，应该就能知道当时她车尾灯的情况，如果车尾灯在那个时候是好的，那么就可以成为 Karen 脱罪的直接证据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段关键的录像没有出现在警方的证据当中。一位协同办案的警探在查看门铃录像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个笔记，说在12点41分的时候呢，车道上出现了车灯，认为是 Karen 回到了家。这说明当时这位警官应该是看到了 Karen 抵达时候的影像啊。然而这段录像却不见了。 Proctor 说他也没有看到过这段录像，他找了数月也没有找到，因此不清楚是录像丢了，还是压根从未有过这段录像。在庭审当中呢， Proctor 为自己发的短信内容而道歉，表示这是极不专业的令人遗憾的做法，但拒绝承认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存在偏袒、造假或者是掩护的行为。2024年7月1日，这位州警最终被解除职务，无限期无薪停职，直到完成内部调查。虽然说 Proctor 在调查过程中表现得极不专业，但确实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是他栽赃陷害了 Karen。因此啊，在长达20多次的庭审之后，由6名女性和6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经过了多次讨论，由于意见分歧还是很大，依然无法就指控达成一致。于是呢，2024年7月1日，法官最终宣布此次审判无效。 Karen 的辩护律师提出了撤销3项指控中2项的请求，分别是二级谋杀罪和肇事逃逸罪，理由是陪审团在这2项指控上的投票倾向于 Karen 无罪。然而法官驳回了这一请求，因此呢， Karen 仍然需要面临重审的命运，重审的日期暂时定在了2025年的1月27号。随着审判暂时画上了句号， John 的家人也终于发声。他的弟弟 Paul 首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他，经过了这么多次的庭审，你的心里现在有没有一个结论？ Paul 几乎没有犹豫就回答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早就知道了。 John 被发现的那天下午， Karen 来家里头看孩子们，但他只是安慰了一下，然后就上楼收拾他的东西了。收拾完东西，他和他家人顶着暴风雪迅速离开，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太太给他打电话， Karen 对我太太说，他或许永远都不会再和我们说话了。如果他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早就已经拼凑起了事实，后来的庭审只是更加让我们确信罢了。 Karen 和 John 发生了争执，在酒精和极度的作用下，Karen 倒车撞了撞，并把他留在那儿等死。其实 Paul 和家人的这个看法吧，也可以理解。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更相信是十几个人共同隐瞒了一个如此重大、精心策划的秘密，还是更倾向于相信是一个醉驾女子在愤怒中撞了她的男友呢？在庭审期间，共有68名证人作证，你会更相信是这68个人通通撒了谎，还是 Karen 一个人在撒谎呢？当然了，无论是 Karen 的支持者还是 John 的家人，他们相信什么，这些观点都未必能够决定最终的结果。让真相水落石出，还要等待下一次审判的到来，看看检方或者辩方能否找出更有说服力的关键性证据，比如那些消失的录像。不过，好在这一刻并不会太遥远。就在我们制作这期案件的时候呢， Karen 案有了一点更新。2024年9月18日，检方宣布将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来领导该案的重审。这位特别检察官 Hank Brennan 被誉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拥有超过25年的州级和联邦法院的工作经验，擅长处理复杂案件。在他的领导下，或许重审能够迎来一个终结，为 John 的家人和公众揭开最终的真相。感谢收看 MR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